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修行人呢，百分之百是干净的，还有百分之一是邪，这不管用，不能成就啊！啊，以我们念佛人来说，你要不是百分之百的心愿行，不能往生啊。还有一念牵挂，这一念牵挂了，就是你六道轮回的根本，你就去不了。啊，一百条绳索捆着你，九十九条都砍断了，还有一条拉着你，还是跑不掉啊。所以我常常劝导诸位同学啊，一定要把一切牵挂啊，你心里牵挂的，心里头忧虑的，统统放下，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我一听到想想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啊，拜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样才叫决定往生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法，别人的说法说他都给你打击，都给你啊拴绳子啊！无量无边的法门，我只选择一门，选择一门有根据。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这还会有错吗？不是本师一个人劝我们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劝我们，这个不会错啊。何况眼前许许多多往生的人，我们听到了看到了，这个外教里面就见证了，在我们台北市年游念佛团，就在那个慧日讲堂的隔壁啊。慧日讲堂当中是那个是一个中学，是什么一个学校啊？学校的这一边是慧日讲堂，这一边是年游念佛团。年游念佛团的创始人李济华老居士的往生，那亲眼看到的呀。那个不是骗人的，这个事实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这是真正善根先少啊，善根少啊，那不行啊。啊，将军乡的老太太站着往生，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前年华盛顿地区周光大居士念佛念三天，三天三夜见到西方三圣来接引他，这是眼前亲眼看到的，啊，不是一个人看到的，许许多多人看到的。啊，佛法讲三转法轮呢，事转、劝转、做正转，这个做正转，再不相信就没法子了。那就是愚痴到佛都不能度了。啊，那自己该怎么轮回还得怎么轮回啊？这是我们要晓得啊，真俗二谛，因缘者，即简外道至其自然也。啊，这是跟外道不同。外道说一切是自然有的，或者是大自在天所生的。啊，像这个其他宗教说，这宇宙人生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怎么？上帝是自然有的，这个在理论上讲不通，不能服人。佛法讲因缘，因缘就是不是单独而有，是有许许多多的条件。条件要是不具足，就不可能发生。佛法虽有无私之、自然之，这是真的。无私就是不要学的，这个智慧呀，这是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的。这叫自然之，无私之，不是跟人学来的。诸位要晓得，是每一个人通通都有的。不是佛菩萨特别有的，我们大家没有。我说，一切众生通通都有。有，为什么现在你没有了呢？就是你心里头的有妄想执着，这个智慧啊，你就不能证得了，就不能现前。换一句话说，我们心很杂很乱，染污的心不清净，这智慧更能不能现前。诸佛菩萨心地清净，楞严上讲得很清楚啊，净极光通达，净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无私之、自然之心情，一切都通达了，光明通达。乐器教门，要加语言行，这一因缘。那么佛要教化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这是我们应当要能体会。这一生当中，家庭生活环境不相同，不要说大的分，大的分每一个地区不一样，风俗习惯、思想观念都不相同，今天讲意识形态不相同，小而一家，一家我们讲最小，今天讲小家庭，夫妻两个人，两个人能不能真正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呢？几个人见到了？为什么不能呢？结婚的时候真的是昏了啊，头昏了才结婚呐，这不是假的呀，他没有想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我们这个思想见解能一致吗？他没去考虑这些问题啊。我们这个集合是为什么集合？假如他们是有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这个理想高尚、语言大，他的一生不会分开。为什么呢？一定都向这个目标奋斗啊，还没有达到嘛，他怎么可以离开呢？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感情的集合那是最靠住的，这个感情很脆弱，变化太大，早晨跟晚上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早晨结婚下午就离婚了，靠不住啊，这个是事实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推想，这个家庭父子兄弟妯娌之间啊，父子兄弟是一家人，那个太太家亲眷属是从过往来的，一个僧团就更麻烦了啊。我们没有这些关系，大家能够相处在一起，他不打架不吵嘴，那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的，那天天打架吵嘴正常的现象吧，那哪有不正常呢？不容易啊。啊，净土宗大家一个目标求生西方，那除求生西方之外没有第二个目标，大家都通通循着这个目标，这可以共住啊，可以和睦啊。啊，为什么呢？这个环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个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几百人几千人一生能够住在一起，一直到晚上啊，如果不是共同一个目标，决定不能相助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庵堂它能够那么兴盛啊，那么多的注重大家在一块修行都能成就，见和同解啊，戒和同修，这个戒和同就是守规矩守法守规啊，最重要的是见解相同，就是一生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每一个人都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这样才行啊。啊，所以有人出家，我问他为什么出家，家里修行环境不清净啊，到庙里来好啊，我说庙比家里还更不清净啊，这个不是出家的理由。所以要想一想，出家跟那么多人相处为什么啊，不是容易事情的。团体越大分子越多越复杂越不容易相处啊，这个学佛的人就是要学聪明的学智慧呀，对于这些事实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事实真相认清楚了，换一句话在境界里就有取舍了啊，取舍恰当快乐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取舍不当要苦一辈子，有的时候一辈子还苦不完呢，来世还有纠缠呢，这个麻烦大了，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这怎么得了？那么这些事实都必须要认识清楚，因此佛对于一切众生的观察，佛心清净，所以能观众机应机说法啊，跟家说的跟乙说的不一样，跟乙说的跟丙说的也不一样，哎，但是听佛说法都开悟了，都证果了，都得利益了啊。我们今天展开经典，同样一个问题，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这样说，那个经上那么说，把我们都搞糊涂了。儒家也如此啊，你看看《论语》，孔老夫子的学生问仁，他跟家说的跟乙说的就不一样；问孝也是如此，跟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的完全不相同。应机说法，当时问的人真得利啊，也正是佛法的原则了。佛没有法可说。劫念去复而已啊， 就是你的毛病在哪里，你的结症在哪里，解开就对了。啊，每个人的症候不一样啊，所以他用的方法不相同。啊，今天活不在世，我们看到佛治病的药方，这个药方没有一副是为我开的。啊，我们展开了，只能是参考参考而已，不是为我开的嘛。啊，说实在的，佛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佛简直是无法可说，佛没说法。那么由此就明了了，佛说法为什么有因缘呢？那没有因缘怎么能说众生有感呢？佛则有应的啊，感应道交，这就是因缘说法了。我们再看底下，故法华云，在法华经上说的，诸佛两祖尊。两是智慧，是福德；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了。佛的智慧圆满了，佛的福德圆满了。这个两足是福慧两足啊！这个是世出世间最尊最贵的啊，福慧圆满。智法常无性，一切万法没有自性。此地这个性呢，当作体讲，一切万法没有自己的本体，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法常讲万法皆空，就是因为它没有自体。比如说我们这个毛巾，这个毛巾体是什么呢？这线头一拉开，拉开是条线，线直成，线是毛巾之体。那线的体是什么呢？线的体在一联系是一纤维，线也没有体。那个纤维的体再用显微镜里的分分呢，是分子，再观察是原子是电子，分到最后啊，找不到体，没有体，原来是什么啊，空的哟，万法皆空，就这个意思啊，空无自体呀。一切法一分析啊，都没有自体。那这个法从哪来的呢？因缘合合而来啊，原子电子结成了分子，由分子再结成一切的万物啊，这是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也证明啊，这个是事实。佛那个时候科学还没有啊，佛就知道啊，一切法没有自体呀，常无性的啊，所以万法皆空，这个空是当体皆空啊。我们从分析里面才认识它空，佛要不要分析？不要分析，当体皆空啊。你要晓得一切法当体皆空，你有什么好执着？有什么好牵挂？你那个牵挂忧虑讲冤枉啊，那就是胡思乱想啊，不是实际啊。啊，对一切事情的筹划计划通达妄想，造罪业而已。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法华经是一乘法啊，在佛法里边最高的啊，一乘法啊，佛种从缘起啊，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也是因缘法了 啊，这个华严法华都是五洲因果，那离不开因果啊，离不开因缘。门能云啊，门能是白法明门论吧？因缘有二，一内二外。因缘又可以分为两种，啊，有内有外，外为固执为因，水土人工时节等为缘而芽得生，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外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来讲，外就是物质，啊，物质的现象，内就是心理的现象，啊，一切万物原生的，心理现象也是原生的，啊，没有缘，你就没有胡思乱想了。所以佛法的他用的方法很巧妙啊，他怎么叫你心定下来呢？把那个语言断掉，心就清净了嘛。啊，所以又叫做语言生啊，佛法对这个语言非常非常重视。那么这是譬如植物，种子是因，是清因。但有种子不能够生芽，那个种子放在杯子茶杯里头放一百年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呢？没有缘啊，但因不生 啊。什么是它的缘呢？土壤是它的缘，它必须要有土壤，水分是它的缘，人工是它的缘啊，阳光空气是它的缘，种种缘都具足了，哎，这个种子就会生芽，就会长得很好啊。缘如果缺了一两种，虽然能长，长得不好啊。所以一定是缘具足它才能生的。第二个例子，泥团为因，轮绳、陶丝等为缘，二气得成。这是譬如说陶器啊，陶器是用什么做的呢？泥土做的啊，单单泥土不会成一个器 啊。我们做一个杯子、做一个盆做不出来啊，单泥土做不出来啊，必须要有轮绳，古时候做陶器的这些工具啊，还要用人工啊把它做出来啊，然后再上釉、再烧啊，这样才是有个成品出来，那通通是它的缘啊，我们才得陶器之用了。这都是说明外面物质环境啊，一切法是原生的。内呢，为十二因缘等。这个十二因缘是内啊。十二因缘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切有情众生的由来。啊，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的动物，那动物怎么来的？十二种缘啊，十二种缘，第一个是什么呢？无明。换一句话说，糊里糊涂才搞六道轮回啊，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怎么会搞六道轮回呢？啊，你最低限度也去当过罗汉、当菩萨去了，不会干这个事情了。糊涂啊，无明就是糊涂。无明原形，形是造业， 行是妄动啊，无明就是糊涂，对于一切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盲动妄动，那个动就是行啊，这一动是动就造业了，那就得投胎了啊，所以心变实啊，实是种子啊，神识我们俗话叫灵魂，他来投胎啊，投胎不是自由选择的，那自由选择那就好办了，那哪一个人不想投身到帝王家了啊，去做皇太子做公主那多好啊，自己不能做主啊，糊里糊涂就投胎啊，糊里糊涂当中也有缘，为什么呢？没有缘你进不到。那这些佛法给我们讲了，以这个是在讲人与一切众生通通是一样的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就讲一切众生什么关系啊？就这四种关系。这么来的，这个四种关系佛法明了啊，所以无论哪一种关系都在后天上啊有补救有改进，所以它能够维系到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个圣人的教诲，随其发展就非常可怕，变化之大也可怕，恩会变成怨啊，怨也会变成恩。刚才没有多久啊，简居士给我说一桩事情，菲律宾呢有几个高官到我们台湾来访问，私下谈话的时候感慨万千，他们怀念从前的马克思总统，马克思总统好啊，为什么呢？社会还安定，老百姓生活还能过得去啊，马克思夫妻两个虽然都贪啊，老百姓的时候都为他们服务的，就是为他们两个已经喂饱了，喂到再吃不下了他就会往外吐了啊，就会想替社会啊做一点好事，为什么？他已经饱了，饱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啊，才会想这个替社会做一点事情，老百姓把他推翻，现在换了这批人，个个都是瘦的，又要喂他们，从前只喂两个人，现在喂几百人，到哪一年才喂饱啊？老百姓越搞越穷，社会越来越乱，想的还是马克思好啊。这个话我们听了之后，诸位可以深思啊，这在我们反省呢、啊、他有贪心，他有权利欲，我们通通叫他满足了啊，一切都满足了，哎，他也想到会替国家社会做点好事情，为什么呢？他还想到后来还有历史啊，在历史上再给他写一笔好的呀，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够辨识问题结症真正的所在，不是盲动，不是盲目的冲动 坏就坏在盲目的冲动，这个会带来整个社会啊，这个大家的不幸。所以投胎就是糊里糊涂投胎的。投胎之后那就是识别名色，名色缘六如，六如这个就是讲这个在母胎当中的几个阶段。识是神识，我们俗话讲灵魂，实际上魂不灵不灵就好了，它不灵实际上叫迷魂才对，它迷惑颠倒。孔老夫子讲的也很有道理，孔老夫子称为游魂，你看他在易经里面讲的游魂为变，精气为无，这个两句讲的跟大乘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孔老夫子也很了不起，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六道的变化，他晓得名识就是刚刚入胎六如是胎儿，没有出生的胎儿已经眼耳鼻舌长出来了，六根都有了这样的胎儿那么底下一个阶段叫出世出六柱元素出什么？出生接触外面的世界出元寿虽然接触外面这个境界，对于外面的境界他没有感受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天真就是讲的是不懂事，对于人事完全不懂，不懂就是天真的。那个童年是真快乐，什么事都不懂，只晓得说玩，肚子饿了要吃饭。除这个之外的时候，什么事他都不晓得。这一个阶段是真正幸福。在过去，像我是出生在农村。更单纯了我12岁的时候都不懂事不会看人脸色的，不会，不懂的13、14岁的时候才懂事，所以这个天真的时间长，童年幸福的时间很长，童年真快乐。现在的小孩好可怜你看1、2岁就察言观色，就晓得大人不发脾气了，不痛快了，就知道我们从前的12岁都不知道，不晓得大人呢是有什么痛苦烦恼都不知道心地清净的。现在怎么呢？现在小孩躺在那个床上都看电视，这怎么得了？一天到晚在那教训他，教育他。所以1、2岁就察言观色。所以现在人讲，哎呦，现在小孩聪明什么聪明天真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了，这个多苦所以从前你看我们受苦，知道受13、14岁才知道，现在1、2岁就知道，可怜，真是可怜。人都不能做了，是下一次不能来投胎，太苦了这个受就是要感受苦乐忧喜舍的感受你看这不是前一个是因，是因，后一个就是缘因缘永远不断受了之后呢，好，再一个发展呢，就起了贪心了，就爱了，爱了之后就想取取了就造业了，阿赖耶又有来生轮回的业习了，你说这怎么得了？ 啊，屈原生，生元老死是底下一世，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是三世因果啊。无名跟行是过去式啊，从食到爱去游是这一世啊，后面讲的生老死是来世啊，永远在巡回，永远不断，这就是生死轮回的因缘。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了啊！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等，然内外有内变，本末相受啊，即总为一大缘起。是故佛教从前至深不出因缘二字，这个一点都不假。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底下这个意思还很深，我们下一次从这里再讲。